美国众议院星期二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星期三许多美国重量级参议员对该法案表示支持。香港政治表示，美众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24小时之内，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子杰遭到几名身份不明男子袭击，重伤倒地，送医后目前情况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再次表示，可能会在11月致力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贸易协议。10月17日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美国众议院星期二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接下来各界将把目光转向参议院。该法案必须获得参议院的通过，总统签字之后才会生效。星期三，许多美国的重量级的参议员对法案表示了支持。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就像你前面所说的，这个美国众议院星期二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就是还需要参议院通过，总统签字才能成为法律。那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李氏星期三就表示说，他希望参议院全院很快就法案进行表决。那这个法案在上个月的时候，在参议院的外委会已经是获得了无异议的通过。那在众议院全院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呢，许多重量级的参议员都表示支持。那么知道这个中国是对这个法案在众议院的通过是表示强烈谴责，并说会采取强烈的反制措施。那针对这个中国的表态呢，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就在推特上说，他说中国当局说这个香港民主法案危险和傲慢，但他说这个危险的是北京厚颜无耻的试图违反他们的国际承诺，傲慢的则是北京认为他们可以控制香港，同时仍然宣称香港是自治的。那卢比奥呢，是在参议院提出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那这个法案在参议院的共同发起，另外的一个共同发起人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兹呢，他在推特上说，这个众议院通过法案，法案将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与香港民众，与香港民众希望一个自主的、民主的政府的这样的诉求站在一起。那我们知道，最近访问了香港的这个有两位共和党参议员，他们分别是克鲁兹和霍利。那他这两位参议员呢，也在推特上将支持香港的视频和表态放在置顶的位置。那霍利呢，他就转发了他在福克斯新闻上有关香港见闻的一个采访片段。那他在这个转发的时候写到说，这个北京正试图让 NBA 和美国企业成为北京宣传的一部分。那现在是时候说出真相了。那他写到说，中国想要碾压香港，然后支配他们的邻居，最终主导整个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站出来说不。那除了两党的参议员，美国前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也对法案在众议院通过表示支持。那他在推特上说，中国无法霸凌美国，让美国对中国如何对待香港民众的事情视而不见。那这个他说为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感到骄傲。那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是说参议院会不会通过法案。那克鲁兹参议员此前表示说，这个法案在参议院可能还存在变数，有来自商界的阻力。那么对于这个，
我认为参议院通过的概率不差。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在麦康奈尔带领下有很强的支持总统、支持白宫的力量。我认为民主共和两党也有非常多的参议员一致认为香港局势是很大的担忧，中国应当履行对香港民众做出的承诺。
那我们刚才听到呢，是这个前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杨苏蒂，他在这个参议院是否会通过这个香港民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那杨苏蒂呢，也曾经担任美国驻台协会台北处长。那杨苏蒂指出呢，这个外交政策是由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制定的。那这个特朗普总统现在在和中国谈经贸协议，可能在香港的议题上会较为谨慎。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话，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会否决。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去年年底是签署了一个这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的。那他在签署的时候呢，是附加了一项声明。那这个声明说，这个当时那个亚洲 都在保障倡议里面涉及中国、台湾和其他一些条款，声称要对这个要在对外军事和外交事务中给总统下达政策指令。而总统呢，作为三军总司令，具有宪法所赋予的独有权威，并且是美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唯一代表。那他的行政当局将以与这种身份相符的方式对待法案相关条款。那在另一方面，在这个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不久之后，香港泛民组织民间人权阵线的召集人陈子杰在香港旺角遭到几名身份不明男子的袭击，那他之后被送医，那他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在这个星期二众议院全院表决涉及香港法案的时候发言说，他说多年来香港民众不断面临对他们自由的非正义和严厉限制，而那些站出来捍卫权利的人则遭到残酷的镇压。那他说美国不应该为了商业利益而牺牲价值观，出卖灵魂。佩洛西之后也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他与 CECC 主席民主党人麦戈文议员的合照，他们在照片中手持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样的黑色 T 恤。包容，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决议案，谴责中国以扣留加拿大公民的方式回应美国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的引渡要求。2018年12月，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被逮捕，美国指控孟晚舟和华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要求将其引渡到美国。孟晚舟和华为均否认指控。随后中国以犯有间谍罪为由拘留了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明凯和斯帕福，并以贩毒为由把另外一位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的判决改为死刑。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这项议案说，中国明显报复加拿大康明凯和斯帕福被任意拘押和虐待。众议院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康明凯和斯帕福，并且履行正当的法律程序审判谢伦伯格。周三，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了年度施政演讲，遭遇了反对党的议员呼喊口号，被迫中断了现场演讲。而她随后发表了预先录制的版本，她在演讲中继续对连续四个月的反北京的抗议活动保持坚定立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此次演讲本来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经过了四个月反政府抗议后舒缓香港紧张情绪的机会，但她没有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反对派议员在林郑月娥演讲刚开始说了几句话之后便开始大喊，迫使她放弃了现场演讲，转而发表预先录制的演说。林郑月娥在这篇内容广泛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主张香港独立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而抗议者的信念则同样坚定。四个月来，他们走上街头抗议他们所说的北京对香港日益收紧的控制。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包括普选、调查警察暴力、赦免抗议者，以及正式撤销今年年初引发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就是现在已撤回的引渡法案。该法案将允许中国大陆政府审判在香港被捕的人士。抗议者们说，林郑月娥本人正是问题的一部分。
他需要辞职，因为他不断违背诺言。他的支持率25%还不到。
另一方面，抗议者们正在向香港以外的地方寻求帮助。周二，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允许美国对那些被认为威胁香港自治的官员施加更大的压力。这项法案在香港得到很多人的拥护，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一个小广场庆祝和表示支持。
我感到非常高兴，并感谢所有美国人对香港的帮助和对港人的支持。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支持，因为我们正面临的这个政府实在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形容我们的中国政府。
亲北京的议员们则表示反对。
林嘉琪议员，请你离开会议厅。林卓廷议员，请你马上离开。
这是外国干预，我们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干涉香港事务。
长期以来，香港以其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商业机会一直被称作是亚洲明珠。抗议活动改变了这一切，骚乱破坏了城市的形象。抗议者们向备受压力的领导层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林郑月娥在演讲中问的一个问题，也是香港每一个人所思索的：香港是否还能恢复正常？香港是否还是一个人们可以赖以生存的地方？这个问题，无论是从街上的抗议者，还是从五颜六色的联盟墙上，都能看到和听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会面。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表示，可能下个月会在智利的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贸易协议。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欢迎湘云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在美中贸易方面，特朗普总统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评论呢？
是的，鲍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他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虽然说目前呢，美国还没有和中国签订贸易协议，但是呢，中国已经恢复向美国购买农产品，而且价值会在400亿到500亿美元之间。特朗普总统说呢，这对美国的农场主来说呢，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易，而且农场主将会是美洲贸易协议当中的最大的受益者。特朗普总统还说，美国将有可能在下个月在智利举行的 APEC 峰会上呢，他将会与将可能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贸易协议。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The level of 他们的接受程度和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中国和我本人、我们的代表、他们的代表已经达成协议，购买价值介于400到500亿美元之间的农产品。人们之前希望达到200亿，所以中国表现得很好，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购买了。我们希望在去智利之前和他们签署协议。我们将会去智利，习主席和我可能在那里签字。
特朗普总统说，最近这段时间呢，美国和中国有很多的善意。他说，这样的进展对美国的农场主、美国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服务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另外呢，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他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中国，意大利希望在联合国的规范之下捍卫世界的秩序，要求中国建立一个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自由市场。
是湘云，我们知道另外一方面呢，关于美国媒体目前最关注的就是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消息。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有没有对此发表一些评论？
是鲍荣，特朗普总统他是表示呢，目前驻守在这个叙利亚边境的美军在50人以下。他说呢，美军不应该在甚至不是自己朋友的国家土地上打一场无止境的战，因此他说他要将美军带回美国。下面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叙利亚的土地？阿萨德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他们的土地？此外，叙利亚和库尔德人有关系，顺带一提，他们不是天使。谁是天使呢？天使并不多见。
是鲍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在记者会上说，叙利亚会保护库尔德人，并且将他们的盟友像是俄罗斯带到战场上。特朗普总统说，尽管他知道撤军的这个决定对自己的政治上可能会带来一些阻碍，但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军人，他必须要做出这样的决定。鲍荣，
好，我们感谢今天记者许湘云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二在俄亥俄州参加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除了抨击特朗普总统以外，还在医疗、收入不平等和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等问题上挑战彼此。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薛瑞福星期二表示，美国希望中国改善对朝鲜制裁的执行情况，并采取其他措施向平壤施压。
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二在俄亥俄州参加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除了抨击特朗普总统以外，这些民主党的参选人也毫不犹豫地在医疗、收入不平等和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等问题上挑战彼此。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周二辩论的焦点是特朗普总统让乌克兰调查民主党人前副总统拜登引发的弹劾调查，拜登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总统和他的暴徒们已经证明他们在撒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专注于唐纳德·特朗普，他不想让我成为候选人，他攻击我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获得提名，我就会像打击鼓一样打击他。
台上的所有12名候选人都支持弹劾调查，包括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他现在和拜登一起在民调中领先。
我们用弹劾这种方式来证明这个人不能一次又一次地违反法律而不承担后果。
这场辩论的一大亮点是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最近一次心脏病发作后重返竞选活动。桑德斯在弹劾问题上发出了警告，
但我认为如果美国人民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付特朗普，而忘记了87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或者医疗保险不足，那将是一场灾难。
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科里·布克担心选民可能会认为民主党的弹劾努力过于党派化。
我理解大家的愤怒，但是我们必须以一种体面的让我们的国家团结而不是分裂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过程。
各位参选人就医疗保健、枪支控制以及特朗普总统最近突然从叙利亚撤军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招致了参选人皮特·布迪吉格的愤怒批评。
叙利亚正在发生的屠杀不是因为美国有军队在那里，而是特朗普总统撤军和背叛美国盟友和美国价值观的结果。
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劳普查也批评了总统的决定。我想听他说说离开库尔德人，离开我们的盟友，让他们遭到屠杀，然后俄罗斯介入保护他们，这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我想听他说说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亲近，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这让俄罗斯再次伟大。民主党总统参选人11月20日将在乔治亚州举行下一次辩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星期二表示，美国希望中国改善对朝鲜制裁的执行情况，并且采取其他的措施向平壤施压，要求朝鲜在美国的谈判中更具有建设性。薛瑞福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在对朝鲜制裁的执行方面出现了倒退，特别是在其水域的进行船对船的禁运货物转运方面。薛瑞福说，执行制裁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他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帮助向平壤施压，一旦谈判恢复，促使朝鲜以建设性的态度参与美朝对话。但是薛瑞福表示，美方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回应说，中方在执行安理会涉朝决议的问题上一贯认真履行自身的国际义务，希望各方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缓和局面和对话势头。朝鲜官方媒体周三公布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骑白马登上了朝鲜最高峰的照片，暗示金正恩正在考虑实施一场所谓的伟大行动。根据朝鲜官方神话的说法，金正恩的父亲已故的金正日是在白头山上出生，当时的空中出现了两道彩虹。金正恩照片的拍摄地就是在白雪覆盖的白头山上，白马也是金氏家族的宣传象征。朝中社说，金正恩本年度第一场雪中骑马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自2011年掌权以来，金正恩就多次造访这座山，而且经常是在做出关键决策之前，例如2013年决定处决他姑父之前。据韩联社的报道，金正恩上次到这里是2017年12月，正是金正恩转向与美国和韩国进行外交谈判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于周三代表特朗普总统率团访问土耳其，代表团的任务是说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在叙利亚北部达成立即停火协议。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特朗普要求土耳其立即停止对叙利亚库尔德战士和平民的袭击。
我们实施了你能想象到的最严厉的制裁。如果这些制裁对土耳其没有影响的话，我们还为他们准备了更多的制裁，包括巨额的钢材关税。他们出口钢材赚了很多钱，现在他们不会赚那么多钱了。
批评人士称制裁没有效果，而且毫无意义。一些分析人士说，制裁可能是为了安抚那些抨击特朗普抛弃库尔德人的美国议员。库尔德人是美国打击恐怖分子的主要盟友。批评者说，美国让他们由安卡拉任意摆布。
今天上午，土耳其货币的汇率没有因为这条消息而变化，所以我认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特朗普试图向国会表明，他正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但这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特朗普显然不想与埃尔多安对抗。
白宫正在寻求停战，这意味着埃尔多安过去几天取得了军事成果后，美国让他安然脱身。因此，这再次告诉我，白宫不想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但这取决于国会的行为，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另一位分析人士说，特朗普可能正在等待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来阻止土耳其的进展。美军撤出库尔德人控制区和叙利亚与土耳其交界的缓冲区后，叙利亚民主力量与叙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共同打击土耳其军队。
我认为目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拖延时间。我们看到阿萨德政权及其俄罗斯盟友正在这个地区取得进展，在一些前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的领土上站稳了脚跟，因此在一周内可能会出现土耳其无法继续进攻的局面。
如果这些曾经的对手成功击退了土耳其的入侵，特朗普将不会继续被迫对安卡拉实施更严厉的制裁。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电影电视女演员菲利西蒂·霍夫曼星期二前往加州的一家联邦监狱服刑，她将在那里服刑14天。霍夫曼卷入了一起大规模的大学招生贿赂丑闻。霍夫曼向一名招生顾问支付了$150,000，请人更改了他女儿在入学考试中的答案，以提高分数。他因此被控犯有欺诈和共谋罪，并于今年5月表示认罪。霍夫曼是在这起丑闻中被逮捕和起诉的50多人之一。他曾经获得奥斯卡奖的提名，也是一名前电视明星，曾经在热播剧《绝望主妇》中扮演角色。这起丑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大学入学贿赂案。
美中两国上星期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实质性第一阶段协议，但也引起一些质疑。
关注美中贸易关系，上周两国达成实质性第一阶段的协议，但是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华盛顿的学者如何看待美中的贸易战？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中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方取消了10月继续提高关税的计划，中国承诺购买农产品。双方据称在知识产权、金融与外汇市场等问题上也取得进展，但这个还停留在口头阶段的协议缺乏政策细节，最终能否签署也是个未知数。同时，计划12月加征的一批关税不在协议之中。华盛顿学者认为，这批关税将对美国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制造商产生直接影响。
When this whole thing started, tariffs were put initially primarily on.
贸易战开始的时候，
被加关税的大多是中间产品，而最后一轮加征关税的对象主要是消费品，对价格很敏感的消费品，比如电子消费品、电脑、iPhone 手机等等。这些产品对价格很敏感，比如对 iPhone 手机加征20%-30%的关税，价格会上涨很多。以前人们可能没有感受到，但这次一定会。但消费者不一定要每两年就换一个手机，他们可以继续用现在的手机。我认为美国消费者购买的电子产品数量会下降很多，这将会对中国制造商产生影响。
今年十二月加征的关税将会更多的影响到消费者，这批关税会影响到消费品，受影响的不再只是制造商需要的原材料，而是货架上的商品，这次数额也很大，商品价值超过1000亿，关税额度增加15%，这不是个小数目，消费者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就要为这些关税买单。
虽然美国不在本周继续加征关税，但双方已经实施的关税并没有取消，这给美中两国都带来损失。对于谁在为关税买单，谁更迫切地想要达成协议，华盛顿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
我认为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商业承担了大部分的压力。有证据显示，关税的代价是美国方面承担的，是由购买中国商品的消费者和购买中国的中间产品来进行生产的美国公司共同承担的。
美国损失了0.3%的 GDP 增长，对于中国 GDP 增速减少了0.8%。美国 GDP 增速是3%左右，中国 GDP 增速是6%左右，所以相对来说影响是差不多的，所以双方都承担了损失。
第一阶段协议中并不包括为华为减轻限制的条款。专家普遍认为，这不仅仅是一场贸易战，而是两国在投资、科技等领域的较量。商家和消费者的损失或许可以通过取消关税来缓解，但对科技创新等领域带来的影响难以估量。
其实坦白讲，这并不是贸易战，唯一和贸易有关的就是美中之间的贸易承担了后果，因为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最大的担忧其实是有关投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中国要求将减轻电信公司华为的压力作为谈判的一部分，国会立场非常鲜明，反对放松对华为的限制，因为美国认为华为是国家安全问题，所以我认为用国家安全问题去换一个贸易协议会引起争
议。
我们现在陷入的是经济战，不是贸易战，是两国相互对科技的流动实施的限制来说，关税没有那么重要。美国还可能通过多种方法在金融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减缓中国收购美国科技公司的速度，让美国公司和实验室雇佣中国科学家和中国工程师更加困难。我认为关税战让两国都受损，程度不是很大，但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两国互相施加阻力，减缓科技创新的步伐，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而且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会体现出来。
But it probably won't become evident until these policies have been in place for a number of years.
第一阶段协议中包含知识产权等问题，但是如何落实、是否存在监管措施，目前还不得而知。目前两国相互加征的关税仍然有效，中国则希望在协议签署前再一次会面商讨细节。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019年10月9号为您播出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今天是整整届满了4个月了。4个月来，香港警方和示威者之间的这个暴力冲突是不断的在升级，而夹在两者之间必须在第一线执行采访任务的记者所面临的危险指数也在不断的升高，包括印尼籍的女记者用眼被警察发射的橡胶子弹打中，端传媒的摄影记者被近距离的喷射胡椒喷剂，香港电台的记者误中了示威者丢掷的燃烧弹面部灼伤，也有记者受到不同意见者的死亡威胁，更不要说是必须经常性的吸入香港警方大量发射的催泪瓦斯。外界开始关注这些在第一线采访反送中运动的记者，在弥漫的催泪瓦斯烟雾之下究竟是面临怎么样的处境，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否已经进一步的受到影响。我们今天为您特别邀请到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杨建新主席来跟我们好好的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不过下面我们现在关注最近在香港这几天有一些在网上流传的影片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像是这一段视频我们看到了这个港铁的上水站，看起来好像有警员疑似卧底假扮示威者的一个状况。从这个网上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名蒙面的男子在港铁的上水站内使用看起来像是警用的这个手电筒照射行人，而拍摄这段影片的市民则质疑，在关了站的港铁站为什么会有蒙面人在里面，而且这个门是没有被破坏的一个状态哦。还看到另外一段影片中有这个男子蒙面男子对外喷这个胡椒喷剂，看起来像是警用的。那警方已经做出了一个回应，他们是说并没有正面说这个男子是不是警员，但是强调已经有留意到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面散播一些谣言，同时也澄清警方因应近日有暴徒在港铁站进行破坏要做出调查，曾经派便衣的警务人员进入上水站执行任务，但强调所有的警员都不会用任何的违法行为，警方也会继续的按实际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打击罪案。而在另一方面，10月1号香港警方曾经近距离的用实弹射击一名这个示威的中学生那当时是拒绝立即对他施救的。那消防处的处长还有工会当天晚上曾经发文这个力挺警察，但是今天有200名消防和救护员透过了民间记者会发表了联署的声明，怒轰处长不代表我们这些消防人员，决定站出来发声，呼吁各个公务人员和纪律部队要为公益发声，站在良知的一方。这份联署声明中还附了一段影片那出现一幕和一幕消防人员和救护员拯救市民的一些情况，还写上说不忍见到香港市民受伤或死亡，他们是尽天职依法救人，借此呼吁各个公务人员和纪律部队要发声，站在良知的一方，并附上了超过100名的这个消防和救护员的职员证。那片尾也写出了这个不平则鸣，放下职员证，脱下制服，我们都是香港人。那这段影片上传之后呢，得到了网友的广大回响，感谢这些消防人员和救护人员的帮忙。但是也有网民指出，这些职员证虽然是用纸张遮盖了姓名，但还是很担心他们有可能会被秋后算账。另外一方面，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在各大报，包括了这个《大公报》《星岛日报》等多家被视为立场比较亲中的香港报纸呢，今天在头版出现了一则比较醒目的全版广告，鼓励香港民众要爆料、检举、打砸、烧抢的所谓暴徒，并提供高达160万港币的悬红赏金。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刊登这篇广告的803基金有限公司是在8月中登记成立的，持有人则为前香港特首、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根据报道称，除梁振英之外，这个803基金其他的创办成员还包括了4名建制派的议员，也就是行政会议的成员兼新民党的主席叶刘淑仪、金明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佩凡，还有自由党的党魁兼立法会的议员钟国斌。那么美国之音也查证了这个基金的这个网站的内容，网页内容没有详细的描述组织的架构，同时也没有具体说民众金悬赏的资金究竟来源何处就称这个赏金是来自民间。那美国之音的记者也有去电这个警方，希望他们能够表达一些看法。那警方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电邮，是说警方会透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管道来获取这些他们要找的人的资讯，然后但是只是为了要达到他们能够维持社会治安的一个目的。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麦康奈尔在他的社交网站上面提到了美国职业篮球 NBA 球队火箭的经理莫雷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言论引发的风波。麦康奈尔在推特发布贴文指香港人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人权和自治权冒的风险远超过金钱，他希望 NBA 可以学习这种勇气，不要为了利益而抛弃这些民主价值。而在很多问题上跟麦康奈尔其实是意见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位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也留言说，没有人可以钳制美国人为自由而发声。他也说和争取民主权利的香港人以及希望发声支持香港人的美国人是站在同一阵线。此外，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在他的社交网站上说，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权发声支持香港的民主与人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宣布了在对新疆、压制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中国政府官员实施签证的限制。蓬佩奥发表书面声明说，这些据信对拘禁或虐待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或其他中国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成员负有责任或参与其中的中国官员将受到美国签证的限制，而他们的家属也有可能受到限制。香港反送中民众关注这条新闻是说，美国国务院宣布的这样限制签证的措施也关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如果通过之后是否也有机会针对相关的施虐者来采取制裁的行动。最后我们看到这个2019年旺角骚乱案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梁千琪，他承认了一项袭警罪，在经审讯后被裁定一项暴动罪成，判囚6年。他在今天就他的刑期提出了上诉，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有大批的反送中支持的民众到场声援。法官听取了控方和申请方的陈词之后呢，是决定押后裁决。那么梁天琪的律师指出，原审法官考虑了一些无关的事实，没有考虑到被告呼喊口号并不是要煽动，而是表达他的信念，也没有考虑到他做样的行为的原因是为了替这些小贩争取权益，而判处6年是明显的过重。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这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所说到的一些不当的对待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昨天我们报道了一个警方的记者会，当中有很多这个记者是全副武装带着这防毒面罩出席表达抗议呢，就是因为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颁布了这个所谓的禁止蒙面条例之后呢，还是出现了，虽然说警察这个执法的时候记者是可以豁免的，但是还是出现了有一些这个记者被强制要脱除他们的毒气面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美国之音的记者也就此呢采访了美国外国记者协会的第一副主席埃里克·威绍特，他也针对这个部分呢发表他的看法。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心鸣笛的电视采访报道。
香港政府实施禁蒙面法，虽然官方表示从事专业和受雇工作为个人人身安全理由记者可以获豁免，但随后仍然发生记者被粗暴对待、强行拽下防毒面罩的事件，这继续引发人们对记者的安全、禁蒙面法对媒体的影响等问题的关注。香港外国记者会第一副主席埃里克·威绍特告诉美国之音
Yeah, the problem with the mask law is that technically,
虽然出于健康、安全或职业的原因，你可以获得豁免，但是香港没有记者官方认证制度，所以警方经常会要求自由职业记者或学生记者，你的证件在哪里？然后他们可能会说，这不是有效证件，你为什么戴面具？所以记者还是面临被逮捕的风险。
记者们在香港前线报道时面临人身安全问题。印尼女记者英达9月29日疑遭警方射中6年。美国记者萨塔宁6日在湾仔采访时遭到防暴警察拦查，威胁及拘留。
Yeah, extremely concerned.
有视频和照片为证，警察故意以记者为目标，用胡椒喷雾喷记者，他们用墙灯照射记者，让记者看不见。当记者试图记录逮捕场面时，他们用身体挡住记者。记者还被困在高压水泡中，那不仅仅只是水，水里含有蓝色颜料，并且会刺激皮肤。另外还有言语威胁和恐吓。
香港警方是否有针对媒体的行为？下面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
好的，今天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们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杨建新主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你好。
谈谈这个反送中运动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处境，还有香港的新闻自由。不过想先请这个大家听众观众来看一段今天比较新的画面，是在这个香港马鞍山的这个新港城的一个商场哦。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警方是在这个门外想要进去这个商场来执行他的任务，但是我们看到有些保安是把他挡在外面，没有让警察进去，但是最后警察还是破门而入了。但是呢，旁边一直在做直播的一位女记者是立场新闻的记者，她在这个过程当中警方非常粗暴地把他给推倒在地上，而且还把他的眼镜给拿走。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一直在直播说现在他被警察推倒，虽然后来警员也有去稍微向他表示关心说你有没有受伤什么的，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是今天最新的一个案例。现在记者在采访这个所谓示威者跟警察在执行任务的当中很容易受到一个危险的处境。那么主席你怎么看目前这个记者所面临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刚才你提到的那个情况是其中一个例子，其实非常多。过去四个月其实记者前线记者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一种阻挠啊推啊，包括就是像那个记者发那个催泪弹，
是
降噪子弹都有。其实这个情况其实是这次的示威抗议活动里面的，我们特别觉得严重。这个本身就是跟这个示威有关，也是跟警方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对香港记者对记者都觉得比较多的敌意，觉得记者还是麻烦的记者。
刚刚提到这个催泪瓦斯，我们就感觉很有感，因为我们在香港采访的时候，事实上每天这个基本的套餐就是这个催泪瓦斯一定要吸的哦。那么看到警方其实在发射的时候都是非常多轮，一直不停的，等于是像连珠炮一样在放，可以想象这个量其实非常大的。对于这个在第一线必须执行采访任务记者来说，不论是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可能还有这个长期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压力，心理伤害也很大。您的观察是？
其实例子非常的多。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统计一下，但是那个前线的记者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每天都是长时间的工作，他们其实没有时间把那些资料给我们通知我们，但是我们掌握的资料是其实前线的记者。从身体啊，从那个心理方面，其实都受到非常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一种影响。我们知道也有一些记者是心理方面是出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也收到一些一些专家，比如说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医务的一些帮忙，听听他们给他们的一些意见啊，评估他们的心理一种状况啊。另外也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身体的伤害，包括那些皮肤的，刚才你说的
催泪瓦斯对皮肤也会有
水的那些血晶的水泡啊，那些其实对都对那个记者是各种各样的一种损害。
那警方这个用的不只是这个催泪瓦斯，还有我经常看到就是他们在采访在拍摄的时候，他会用非常强的光去直射你的眼睛和你的摄影机，造成你没有办法拍摄工作，还有用这个水泡去等水泡车等于是往下用比较大的力量去冲，其实这都是对记者的采访工作造成很大影响的。甚至我们看到有画面就是直接拿着胡椒喷雾去很近距离的去喷这个摄影记者，这个警察在对待记者前线的这个 guideline 他们的准则究竟是什么？
其实香港比如说在宪法香港基本法其实是香港政府是要维护新闻自由，公众的知情权。另外警察方面我们说有一个警察通例啊，就是警察他们行动工作的时候执行法律的时候他们受的一种规定，其里面就是包括一条，就是他要配合记者的采访，因为记者采访对那个公众知情权有非常重要，如果记者不能采访的话，公众不能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一直说警察方面是有各种各样的责任，去配合记者的采访。但是从六月开始 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包括刚才你说的用一些强力的一些闪灯。我们六月初的时候，其实跟警察方面开了一个会，
是
他们当时就是保证，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训练，不会的。但是六月初以后，六月十二号金钟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冲突以后，他们其实就一直用，其实用的越来越多。他们现在每一个警察，他们头上的那个也有一个灯。除了其他一个比较长的以外，他的警察头盔里面也有一个灯，非常的干扰，非常其实的
记者，像摄影记者没有办法拍画面了，
讨厌。另外其实不单记者，一些示威者、一些市民也觉得非常讨厌。其实这个对挑起这个起。那个市民的情绪有非常恶劣的影响，我觉得
是。那除了刚刚讲到这个强光、水炮还有胡椒喷剂之外呢，就是现在因为刚颁布了这个禁止蒙面规例嘛，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就是说，这个蒙面规例事实上在记者会当中，李家超局长、保安局讲得很清楚的，这个规范是在现场执行你的勤务，或是说受雇的人员，包括记者，是可以豁免这个禁止蒙面规例的。但事实上，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记者不止一两位都是在这个催泪瓦斯刚释放完，这个都还飘散那个烟雾的情况之下，警方就强制的让他们把他们的面罩给驱除。那事实上昨天警方记者会你也看到了，前排的这个记者们全部都是 full gear， 全部戴上他们防毒面具出席记者会，就在警方的面前表达他们的抗议。你怎么看这个蒙面条例虽然有豁免，但是却在执行的时候警方还是可以这样子去逮捕记者，或是要求你把那个面罩拿下来？
对啊，其实他们第一天那个公布那个蒙面法的时候，我们协会已经发了一个声明，就觉得第一，因为他的规例里面呢，其实有一条就是说警察方面可以做一些要求你把那个口罩拿掉的，然后它里面有一条就是说有几个方面的人士，如果检控的话啊，你可以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辩解，包括一些从事专业工作的哈、包括当时记者会保安局去讲，就是说记者是不受影响，但是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觉得。这个法律会肯定会对新闻自由、采访自由，再进一步的收紧。因为我们从六月份开始，我们看到整个警方处理媒体采访，其实一步的，其实就跟他们对一些示威者所用的一种武力啊、暴力啊，基本上是同步的，
一直在升级当中。
同步的，就是媒体就没有什么例外。更差的就是说，他有那个蒙面法以后，他就可以要求你，把那个口罩那个脱掉。我前几天那一天的，其实就是我们当天担心的，其实就。后来就真的出现，所以因为保安局这样说，另外这个法律规定，其实他的法律的精神哈、也应该很清晰，很清楚的，就是他执行的时候要照顾到有实际需要，包括新闻界的，起码就是一个精神。他当时他第那天就完全没有。他后来当然在记者会就说啊，是没磨合的问题，他们会跟那个前线的警察方面会在。讲清楚，我们就发了一个信，其实我们发了一个通过律师发了一个信给那个政府，我们要求他确认，要文字上、法律文件上确认，就是记者，是不是一个参与活动，是去采访，
执行任务，
是去执行任务，就是说如果要如果真的他要检查的话，他也应该说，或者是那个提供他的警察方面他的一个身份，号码。
那您去了这封信之后，保安局长跟这个林郑月娥特首那边有没有给你回应？
其实跟今天下午保安局回了我们一个信，
是，
就是他收到这个信，然后他说他们还在研究，然后会回复我们。
嗯，然后还说这个前线的警察可能还在适应这个新的规律，可能需要一段磨合期，是不是？
我们其实不太乐观，因为我们从过去几个月看到的情况啊，其实那个法规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严的一个法，
是
除非他改变了整个执法的一个态度嘛，比较松的，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没有任何的苗头哈，苗头，我们觉得政府会改变他的处理，示威者处理媒体的，所以整个从媒体的角度来看，这个也是一个一场仗啊，就我们要打下去。
事实上，除了这个警方的部分，而且现在又加上一个蒙面条例之外，我觉得记者他面临的最困难的处境是他其实在整场这个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当中，他是夹在中间的。我刚刚提到，就警方也在不断的升高他的暴力，当然示威者现在用的方法也越来越激进化。那其实除了警方的对待之外，除了这个胡椒喷剂啊、强光啊、水柱等等催泪瓦斯，然后也看到记者在前线的记者是被示威者撤退的时候丢的这个汽油弹，整个就烧到他的这个雨衣，还有这个脸部都烧伤了。这是那个之前这个香港电台的记者。
对，
你怎么看香港就是在采访运动当中的记者，他等于是夹在两边，
对，
他随时有可能就像战争一样里面的所谓的 collateral damage， 他就是两边都可能会去伤到他，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处境。
最主要的威胁还是从警方的，但是另外其实采访过程里面，其实前线的记者的确是受到其实因为有时候那些示威者也会跟其他的市民，他们反对他们示威的那些人吵架，
是
打架，那场面就是有时候是非常
混乱的。
有记者有时候结在里面，其实不单是两面，其实是三面，好多时候
是三面的。
有时候是一种混乱的情况，有一些人是不喜欢媒体采访，也会觉得跟政府啊，其实跟警察方面有一种相同的看法，觉得媒体是搞事，把那个他们是支持那些示威者，所以有时候记者会受到他们那些反对示威者的一种威胁。
是
比较笼统的来说，其实示威者基本上他们是对媒体没有大的问题，是个别的媒体。特别是可能很多观众都留意到香港无线电视，香港无线电视是最大 TVB 是最大的一个免费电视，但是它整体的那个报道啊，有些社会解释觉得它偏颇，所以就过去几个月其实有好几次他们的记者去采访，他们的采访车受到破坏。现在我所了解，他们都不会带他们的一些标志出来采访，因为比较危险。但是整体的，他们对媒体还是合作的，因为他们就更觉得要媒体把他们要求的事情要报道出去。那个香港电台那个汽油弹铅中是一个
意外，对，烧起来是一个意外误中的。
我所了解是不是特别像他们那个地方那个炮的？
就相反来讲，说是反而是警察对于这个记者的这些做法可能是针对性的。
对，这个最大的分别，我觉得示威者基本上除了有一段时间是特别针对某一个机构 TVB， 但是整体媒体其实示威者其实他们是欢迎，有时候是也提供一些帮忙的。
刚刚提到这个香港警方现在这个针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可能是出于这个警方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一些画面，可能他并不太希望就是记者这么近距离的去捕捉，尤其是逮捕反送中示威者的一些画面哦，有些其实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残忍，非常 brutal， 所以他可能在阻挡这个记者去拍摄画面。我们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所谓的黄色物体 yellow object， 他就在逮捕这个人，那他有一些动作可能。记者采访他不希望能够拍到，而衍生出来这些后来针对记者的一些比较严重的行为。
其实也包括第一次媒体披露了有卧底的警察，
拍到了那个
也是当时其实就是有几个记者，包括 TVB 的记者，他们发现有一些串到像示威者的，当时他们跟警察，他们也抓一些示威者，就追问他，一直追，然后他最后他就承认，基本上是承认他是警，他是警察，很多这样的例子其实很明显，就是警察方面不想媒体拍到他们的一些行动的，很多很多一种恶敌啊，或者是
在可能是虐待，
对对对，
疑似虐待施虐的状态，不想要被别人拍到，
对，
被记者拍到，
对。另外，他们始终觉得媒体是夸大了他们的一些行动啊，没有报道很多啊，他们觉得是暴徒，他们一些破坏，其实。公平的说，我自己觉得，整体上啊，香港媒体我不觉得他们是，当然记者基本上可能是比较开放的哈，比较支持民主啊、自由啊那些，但是到工作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专业的。
那最后整体来讲，你觉得看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个警方对记者的行为，还有记者所处的这个危险的处境，在这一场反送中运动当中，整体观察，你觉得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有没有因为这四个月来的运动遭到进一步的影响呢？最后大概一分钟。
其实新闻自由跟香港整体的自由，我觉得经过过去几个月的话，肯定会进一步的收紧，特别是这次立了这个蒙面法，根据那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
现在的说法是林郑月娥说没有其他的计划，但是我估计如果情况是一直的恶化下去的话，他们可能还会有其他各种各样压制自由的一种
进一步的行动，可能会限缩到所谓新闻自由，甚至是言论自由的
啊，或者是其他的集会。其实集会自由已经受到一些影响了，
或是言论自由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没错，
那整个社会都好像在一种恐惧的气氛当中。
对，非常遗憾，很多人。香港人最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香港现在很陌生，因为跟以前非常不一样，
香港
以前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
好的，我们非常非常感谢香港记者协会的杨建新主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8点半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再会。
谢谢。
香港局势。